郭德纲单口全集每日更新，微信添加公众号输入拼音 ID 单口666，或微信公众号添加汉字老郭单口，一起来看老郭填坑吧。
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接着十多天，每天是夜去明来，天天有。哎呀，这个张双庆铁打的身体他也受不了啊啊！您琢磨呀，白天得上王府那儿当差去啊，晚上家里边还接外活，这小脸啊眼瞧着往里边瘦，太阳穴都塌了，眼眶子发青，两三天三五天没注意，越往后越来劲儿。张双喜瞧瞧不对，我哥哥这是怎么了？哥您怎么了啊？没事啊，这你不对呀，精神状态不好啊啊，那个嗨，练武的人都这样。双喜这气，练什么武练成这样啊？哥你眼圈都黑了。哎，没事，小婶天天呢，嗨，心里事儿也多啊，晚上睡不好觉，不碍事儿不碍事儿。一晃又是三五天，他自己啊不往心里去，兄弟是真疼。虽然说不是亲哥俩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前文书咱们讲过了，是种种原因哥俩走到一起，但是一块住了这么些年，打八岁在一起，现如今15，住7年了，跟亲哥们是一样的，心里着急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得想方设法救救我哥哥，找个大夫吧。嗯，巧了，这天王府里边没事儿啊，张双庆在家里边在床上那儿躺着。双喜说：“哥，我出去一趟。”哎，你去吧。双庆睡觉，喜儿就出来了。打家出来，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住在德胜门以外。德胜门外那个年头很荒凉，想请大夫呢得进城，奔德胜门，穿大街越小巷，走来走去来到德胜门这儿，进城门楼子往城里来，走来走去心说，我别瞎走啊，我得问问哪儿有好大夫。我哥对我这么好，我可得管他，家里没有别人疼啊。一回头，路边上站着一个卖粽子的，啊，30来岁，推着一嘟噜车，车上呢有一大盆，盆里是水泡的粽子。这时候抱着肩膀，也没人买，啊，自个儿呢眼圈发红，一个劲儿的跟这儿吸溜鼻子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这可怎么好这个啊？双喜一琢磨，这人怎么的了？卖粽子干嘛跟这哭啊？又一看方前附近也没什么人，我问问他啊，顺便问问跟前儿哪儿有大夫。两步到了切近，大哥，哎，怎么着，兄弟，买粽子吃吗？哦，不是啊。你哭什么呀？嗨，做买卖难了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得吃饭呢，借了点钱啊，买点米，买点枣，包点粽子，煮熟了出来，一家子就指着吃了啊，不开张也没人买啊，没有人买我就没有钱，没有钱我就不能吃饭，我这是饿得难受，前心贴后心了，我这都啊。你也是死心眼儿，饿了不要紧呢，吃粽子不行，馊了。张双喜点点头，饿死你都不多啊。好，馊了你卖啊，你跟这哭，怎么着？这小兄弟你来俩，这这这这，吃不了酸东西啊。我问问你，方前附近有没有好的大夫啊？郎中，哦，这个怎么着？您不合适，你甭管我啊，我请大夫。哦，请大夫 我也不跟这儿住啊，但是我打那边来，我瞧前面路东那胡同口那儿挂着一牌子，好像有一个大夫跟那儿住啊，你去瞧瞧去吧。哎，得了，我谢谢你吧，你赶紧卖啊，赶紧卖。嗯，张方喜迈开大步往前走，没多远儿啊，过了一趟街可就到了。一抬头，嗯，胡同口这儿真有一牌子啊，祖传医师，这先生姓庞，叫庞经啊，姓庞的庞，经呢是晶莹剔透的经啊，三个人，祖传医师庞经先生寓所巷内四号，胡同里四号。张双喜儿大伙知道，念过书，但是没怎么念过书，有的字儿认识，有的字儿啊有点二乎。看半天，这是个大夫，四号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庞经。看半天，废品。也不怎么看出来的啊，愣看出来废品。废品还给人看着，那估计艺名。嗯，大夫起哪门子艺名啊？小孩点点头，进去吧。一进去数呗，一二三四这样啊，来了一瞧，门口也挂着一幌子，没错，是这儿，废品住这儿。这推门往里边走，来到里边一瞧啊，正房这儿门开着，里面的坐一人正给人号脉，就知道这是那大夫。迈步进来，人家那号着脉没看完，自个儿抱着肩膀跟这儿等着。来这主啊咳嗽，这号着脉，大夫这儿掐着这个脉门这儿，嗯，行，你这个今天咳嗽得很流畅。是的，练好几天了。这天咳嗽啊，这拿笔开方子去吧。拿完之后撂下钱走了。小孩过来了，一抱拳啊，怎么着，瞧病啊？是，费先生，我哥哥呀，你等会儿。你找谁？费先生。谁是费先生？您费先生，门口写着了，废品。我带不气呢，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我叫庞经。对不起，没怎么念过书。庞先生啊，我求您点事儿。那您说吧，你哪儿不好受？不是，我没事，我好受着呢啊。怎么着，说那个我哥哥这些人都不太好啊，那个他本身是练武的，但是呢他这个眼眶子也青了，腮帮子也塌下了，看着有气无力的。嗯，我就这么一个哥哥，我这个总怕出点什么事儿啊，您能治？这个不叫事，这个不叫，我是祖传的啊，什么病我们都能治，专门治这个疑难杂症，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能治。小孩心里高兴，来着了啊。那先生您受累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也不过这个出诊这个脉理去，好说好说啊。您到家去，只要能给我哥哥看好了啊，我您说多少钱是多少钱。好好好好好，也搭着今天没事，走，咱们走吧。打这儿出来，一边走一路上聊着天，好先生，山呼海啸，没有治不了的病，专治疑难杂症，你没听说过的病到我这儿都不叫事。孩子心里高兴啊，疼自己的兄长，怕他有个好歹，走吧。出了城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可就来在他们家了啊。一上坡就是他们家大门，把门打开了，请先生进来。来到里边，站在了东屋这儿，双喜一聊这 门帘子一瞧啊，哥哥跟炕上躺着呢，啊，蒙头大睡，真困，这被子蒙着脑袋上，手在外边这睡觉，这呼噜震天震地，啊，睡觉，先生，来，好，给这个病人睡觉了，啊，是，您受累了。您放心，我是祖传的啊，家里是干这个的啊。那个疑难杂症，你没听说过病，我都能治啊。来吧，搬一五凳来，搁在床头这儿，先生坐好了啊，拿手啊，在这脉上一掐，半天没说话。张双喜这心在这儿了，怎么呢？把家属的心态说什么呀？一会儿诊完之后，要说没事儿，我再罢了；真有点事儿，可怎么办？揪着心，孩子跟这攥着拳头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这看，先生，要紧着呢。这才睁眼，别担心啊，我是祖传干这个。你老说这干嘛呀？我是祖传干这个，专治疑难杂症。你没听说过病，我都能治啊。他这个脉象中，它是显示出产后淤血不净，讲啊，这个得打一打。话音刚落，张双喜过来，先给一嘴巴，哎，都打人呢。这说怎么打人呢？张双庆醒，我啊，哎，没事，你睡你的，这是谁？你甭管，把大夫拉出来了，那。站在屋里边，今儿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弄死你。说，祖传多少辈儿？打我哥哥就干这个。你那叫祖传吗？不是，我没骗你啊。一个我哥哥小名叫庞祖啊，祖传的，他教我的。另外，我说都实话，疑难杂症你没听说过的，你也肯定知道对吧？我说这个产后淤血不净。你哥哥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？别废话，你就是进门没看清楚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是我哥哥。嗨，我这耳朵有毛病啊！我还纳闷呢，我谁，我蒙着来，也怨他，谁让他睡觉捂脑袋呢？那他不是人话啊！今天咱俩没完，你没完，我还没完呢啊！你打了我不行，你给我道歉。双喜乐了，哦，还得给你道歉。那我觉得你有不对的地儿，那就这样吧。张双喜说：“咱俩呀，一对一脚的踢，好不好？我踢你一脚，你踢我一脚，完事呢，我再踢你，你再踢我，踢到最后谁受不了了啊，谁道歉？那咱来吧。大夫真实的啊，一猫腰把这屁股冲着张双喜啊，张双喜浑身的劲儿都搁在这腿上，十五六大小伙子正是愣的时候，一抬脚，我去你的吧。”在这一脚，大夫啪一进来的时候也没关院门。刚才咱们说了，他们家在坡上，一上坡那门是他们家啊。20分钟之后，大夫回来了，打屋里踹到院里，出了院门下坡往那边走，都差点掉河边去。这缓半天这才回来啊，这进门啊。张双喜看着他，你干嘛？该我踢你了。双喜乐了，我错了，你走吧。大夫点点头，道歉就是好的。回家了啊。回过头来，二爷张双喜坐在中堂，闷闷不乐。怎么呢？听着屋里边呼声震天，大爷又睡着了。庸医怎么胡闹不在我的话下，但是我哥哥这是个茬儿，怎么办？真往心里去，想来想去，有了，我得找一明白人啊。家里有老人，去问老人，要不过去说嘛，家有一老，强似一宝啊。他们家就是一老人，前文书讲了，就是霸占家产的那二大爷。那么说想起来这一老是谁呢？前文书怎么讲过， 府城门锦石坊街那儿有一个双庆堂药铺，是人老张家祖上留下来的，是张双庆的。只不过呢，有一白大爷跟那儿盯着买卖，当掌柜的啊。他跟那儿盯着，那老大爷人不错，我去问他，看他有主意没有。想好了，这会儿呢也中午了啊，哥哥那儿也起来了，下午啊得上王府去一趟。哥俩好歹吃点东西，拾掇完了啊，这一块儿出来。双庆说：“你干嘛去？”说：“没事，哥，出去遛个弯去，一会儿回来啊。”想着看好了家，哎，哥俩一东一西，可就走了。不说张双庆，单表张双喜，拐弯抹角来再聊锦石坊街，找到双庆堂药铺，迈步这儿进来，啊，小伙子看见，哟，二爷您来了，
知道，
老张家二少爷，哎哎哎，那个白大爷呢？哦，后院呢？啊，那盘货呢？我请着啊，往后边去，一会儿功夫把白大爷请出来了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白大爷是好人，啊，张双庆他父亲死的时候，家里这些个买卖家掌柜的都变了心了。都接了二大爷的钱，唯独人家白大爷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人家说了，我看着这份产业是替老东家看的，少爷还小没成人，有一天他要是娶了妻成了家，买卖原业归宗，我是掌柜的，人家领我一东家，我不能对不起啊，这么一个好人。这说着话打后边白大爷来了，六十来岁啊，花白的胡子，慈眉善目，到双喜儿来了，哎，白大爷，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，喊伙计去沏水去。那小伙计这沏茶倒好了，往这一坐，怎么今儿来了？不是日子呀。为什么说不是日子呢？咱们前文书讲过，白大爷给他们哥俩盯着这买卖啊，有固定的时间，说到时候你们过来拿钱来，特别整的钱给你们存上，一般的日子钱呢，平时买东西钱呢，给你们都包好了，隔三差五说好了啊，过来来拿来。说你今儿来的早了，我还没给你预备。不是，白大爷，我不是来拿钱来的，我是求您帮忙。哦，孩子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哎，从头至尾如此这么般把事全说了一遍。大爷，我小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想问问您，您经得多见得广，我哥哥这是不是中了邪了？白大爷点点头，异性有情，非异性同胞，无异网同胞。别看这哥俩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这份感情真好。老头点点头，哎，二少，你说的对啊，老年间就听大人们说了啊，说谁家闹鬼了，让妖精迷了，让鬼给迷了，有这事儿。但是这些年我也没遇见过啊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有事儿。咱们这样啊，今天你哥回家吗？回家，我们一块儿出来了。他上王府了，他说有东西搁在那儿，得拿回来。今晚上好像不值班。啊，今天在下行来，今天晚上你别睡觉，你仔细听，看看你哥哥那屋里到底怎么样。他要是躺着就睡着了啊，一觉到天亮，你来告诉我。如果说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，你可别惊动他，你也别声张，也告诉我，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对策。不过据我分析，你哥哥是中了邪了。行了。大爷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如果真中了邪，您有办法吗？啊，行，咱们商量着来试一试。我不敢说成，但是真有事儿，我喝出这条老命去，我也得把他救回来。我谢谢您。小孩打这儿出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往家走。回到家买点菜，准备准备吧。啊，头天黑呢，张双庆也回来了。哥俩吃饭聊天说闲话，跟没有事儿一样。撤去了残灯，掌上灯，到二更天左右，哥俩都困了，睡觉吧，吹灯睡觉。 张双庆回东屋，张双喜回西屋，但是张双喜也没脱衣服，也没睡觉，就跟着等着呢，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。而听得桥楼上三更三点，恍惚就听见有人笑，自个儿一激灵，哈，这声音很奇怪，要是哥哥笑我知道，但这不是，是个女人的声音啊，好像很娇滴滴似的。坐起来了啊，先聊自个儿这帘儿，没敢大聊开啊，聊个说往外看，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哥哥那屋恍惚惚有人影晃动，点点头，心说这不定是什么，我参观参观吧。悄悄打屋出来，那蹑足潜踪来在了东屋这儿，拿手一扒这帘，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瞧。这一瞧吓了一跳，自个儿哥哥坐在炕沿儿这儿，跟前儿摆了一桌子，桌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可哥哥这手里边好像端着酒杯似的。对面也没有人，但是张双庆谈笑风生啊，来呀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对过没有人，就听见声音是一个女人，好啊，乖乖来吃酒啊。这儿喝着，张双喜跟外边看着毛骨悚然。列位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们跟这坐着，这台上没人，有声音，那是放的录音啊。小孩啊，从脑瓜顶凉到脚后跟，我的天爷，老听人说闹鬼闹鬼，今儿我算瞧见了。哈，一瞧哥哥跟这高兴，连说带比划，这不要了命了，转身回屋来，不敢进去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